各位声音人大家好，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你有在使用这个 AI 浏览器吗？很有意思哦，什么是 AI 浏览器，对不对？可能有一些人已经用过了，那我是前一阵子我有去下载来用，然后我刚下载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下我下载的这个 AI 浏览器叫做 Perplexity Comet。 那过去我们用的浏览器就是像 Chrome 像 Edge 这种是以搜寻引擎为主的，那但是现在所谓的 AI 浏览器，我玩了几天之后呢，对它稍微比较真的了解说这个东西能够干嘛的时候呢，我现在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以 Chrome 就是整个使用起来都很像这个 Google Chrome， 非常的像，但是呢它把这个 Perplexity 把它原本的这个 Perplexity 的这些功能界面整个融入到这个浏览器里面，就好像说原本你是使用 Chrome， 然后在 Chrome 里面打开一个浏览的页面，然后登入 Perplexity 的平台，然后你去使用它的这个 AI 的功能嘛，你可能跟它对话，然后问他一些问题，或请他帮你找什么，做什么样的资料整理。那现在呢，这个 Perplexity 他开发，就是说他现在出的这个所谓的 AI 浏览器叫 Perplexity Comet， 他就是把原本浏览器跟他的这个 Perplexity 的功能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一直对这个整合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在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到底在整合什么，就是说我们本来就这样用了，它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浏览器？这个浏览器是要去下载的哦，就是它现在的方式是好像要邀请制的，就等于说例如说哦，我有在用，那我就用我的账号再去邀请我的朋友，每一个人可以邀请四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人邀请你也没有关系，或者是你的朋友都没有在用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去他的网站，然后你就是去排这个放在他的 waiting list 里面。然后我一开始是好奇，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发现他要用就是要排这个 waiting list， 我就有去登记，结果很快吧，没有几天，大概一个星期，他就寄信给我说我可以去下载了。然后下载回来之后，我真的是一开始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好像能够真的了解这个浏览器，这个所谓的 AI 浏览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又上 YouTube 去找看有没有人分享，就发现怎么看到很多都是这个讲这个广东话的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他帮我找的。然后我又上一些网站去看，后来我发现哦，他自己其实有做一些影片，就是有几个范例的操作。我看了之后，我自己呢大概了解他的意思，然后我来尝试把我知道的说明一下，就是他看起来是把过去的 Chrome 跟 Perplexity 你要登入使用呢整合在一起，然后他去修改了它的 UI UX 的界面，就是让你本来要分开进行的东西呢，它帮你整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直接执行。但是你说它背后有什么新的功能是原本你使用 Perplexity 没有的吗？我觉得是把你原本在使用要分步骤的，它现在帮你串接在一起了。例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哦，例如说呢，假设我原本在使用 Chrome 的浏览器的时候，我去开我的 email， 然后呢我想要找出我 email 里面的一些资料的行程，就是说谁几点我要做什么等等，我看看行事历嘛，或者是说我还没有整理到行事历，那我是不是要自己手动自己去浏览，然后浏览之后我再告诉Perplexity 请他帮我整理成一个表格，是不是要切开几个步骤，我要自己去读 email， 自己把资料抓出来，然后再请他 帮我整理成一个表格，或者是我请他帮我找出哪一些行程是有冲突的。那他现在呢，就你不用再去做这样切分的动作，你可以直接就是你下载安装了他这个 Commit 之后，他有一个这个很像就是所谓的 AI Agent 的功能，就像是一个人吧，你就直接跟他讲说，诶，那个谁，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我 email 里面的这个行程啊都给整理出来，然后有冲突的你帮我排一排，然后你帮我做成一个表格，就好像你可以跟一个人这样讲。所以这个 Commit 就是你可以直接告诉他，请他帮你把 Gmail 里面的东西找出来。这个也是他给的一个范例，就是说可以这样子应用。那但是我在用的时候呢，他要去找的时候，我就停住了，我就没有让他用，因为我发现他要去 access 我的 email 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发现他是不是会把我整个 email 整个这个叫什么大翻找过我 email 里面的东西，就是说你有一些资料如果你觉得是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模式是 OK 的吗？就是大家可能自己要评估哦。然后呢，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例如说你可以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个旅行的规划，假设我现在想要去日本玩好了，然后我想要看樱花，但是我对日本完全不了解，你只要跟他讲说我想要看樱花，我想要几月去，那请你帮我设计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的安排，你只要直接告诉他，好像你去旅行社跟这个旅行社的人员呢直接对谈，然后旅行社人员就会告诉你说，诶，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行程吗？他就会，因为他们太熟了，所以你跟他讲你的需求，他会直接告诉你说，哦，那你可以参加这样的行程，预算多少？所以它变成好像一个你可以去，就是说它是一个拥有很多知识跟资源，然后可以你问他的时候，他帮你找到，然后还整理出来，就有这种这叫什么 agent 的感觉。那过去你在使用 Perplexity 或 ChatGPT 的时候，你要分开来嘛，你要一段一段用，比如说你先去找了什么样的资料，或是你先叫他找什么样的资料等等，然后没有这种一整串，好像就像是有一些人啊，他会请一些，我知道很多大老板或是这个很忙碌的人呢，他们会请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助理，就有人是负责什么家里的事情，有人负责工作上的事情，有人负责他玩乐的事情等等，那这些人他都不太需要去告诉他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些人会好像你跟他说一个你的需求，你只要告诉他目的，但你不需要告诉他每一个 step 每一个步骤要怎么做，他就会自动帮你完成了。那现在这个 AI 浏览器呢，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哦。然后因为他把这个界面就是整个融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所以呢意图让使用者在使用上觉得更方便。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哦，大家想想看，我们使用这个 Google 的浏览器有多少年了呀？我以前很难想象，我以前在想说，哇， Google 这么大的一间公司会有这个叫什么被威胁的可能吗？就是在business 上面，因为他的这个在这个领域的领导地位，然后又这么多人的使用它，然后他在搜寻引擎上面非常非常的强嘛，我在想说他有可能会被挑战吗？现在这个 AI 浏览器出来呢，应该很多人会想说，那是不是 Google 的这个浏览器，或者是说 Edge 像 Microsoft 的 Edge 会被挑战了呢？我在使用这个 Commit 的时候，我就有自己问这个问题，就是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啦，我觉得是很好奇，所以我想去了解这个 Commit 背后，当我给他一个 task 的时候， 他去找出答案，他背后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要去找出他背后怎么做，其实也没有很难，你就问他，那他就会跟你讲。那我发现呢，他其实背后虽然他有这些 AI 的功能，但是他的最原始最原始，他还是要仰赖搜寻引擎来给他资料，他才有办法整理，然后安排，然后了解你的语义，去跟你做互动。所以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它还是需要搜寻引擎。如果你今天问 Commit 一个，就是你给他一个工作，例如说我告诉他我想要去这个日本富士山旅游，请他帮我安排行程，然后我的预算只有35,000好了，请他来帮我安排。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他还是需要去透过搜寻引擎去找到内容，然后他找到之后呢，过去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去找，然后找出来之后会在浏览器上面会有好几页嘛，你要自己读自己翻。那现在不是，就是他找了之后他会去整理，然后他会去了解你的语义，就是我一开始问他的时候，他会尝试去理解我到底想要的什么，然后再加上他找到的资料，他在做整理，然后最后给我一个答案。这个流程里面，当然 AI 还有包括 LLM， 就是大语言模型这一类的东西，用来了解我想要什么很重要，那就是理解我的意思很重要。但是他要能够在网络上搜寻，找得到他要的资讯，他才能有办法给我答案吗？这个搜寻的这个功能还是需要搜寻引擎诶。等于说这个新的浏览器不能没有搜寻引擎，它是没有办法独立来行使的，就是说独立执行的，没有办法，它还是依赖这个搜寻引擎的功能。所以它不会只是去搜寻，例如说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它也会去用 Bing， 用各种搜寻引擎，然后再来整理资料。那看到这一步之后呢，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想说那过去我们也在前面很多集有聊过，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资料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企业主，你今天是一个网站的拥有者，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网站被搜寻出来。所以过去大家就有在玩这个网站的关键字啊，然后搜寻引擎最佳化等等。那现在的 AI 浏览器出来啦，这些东西还重要吗？我们还需要这个 SEO， 需要关键字搜寻吗？你还需要把你的网站把它做成一个 SEO， 就是叫什么叫 SEO 很强的网站吗？然后我们一直都知道 Google 有在卖这个 Google 关键字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有一些网站它会投放关键字的广告，所以你搜寻的时候，例如说我搜寻富士山，可能有一些旅行社它的行程就会出现在网页的前面，就是他买了 Google 关键字的广告。那这些广告还有用吗？如果我未来是用 AI 浏览器作为主流的话，我相信哦，人在使用上面都是会想要找到最方便最快速的使用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人性吧。就好像说你现在大家都有热水器，你就不会再去烧水再去砍柴来生火烧水嘛，你会用瓦斯用电然后用热水器嘛，对不对？就是有更便捷的方式，会再回去用比较慢的方式的那些人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比较少的啦，除非是他有特定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不想学会怎么使用热水器等等，或者是他就是想要用就是传统的这个砍柴生火的方法。但是人性应该就是会去找 比较便捷快速的方法，就像我们开自排车一样，你会开自排车，你有自排车之后，很少人会再去回头去开手排车嘛，除非他有特定的目的，对不对？例如说他很享受手排车的这个换挡的感觉啦，或者是说某一种类型的手排车符合他的需求。那要不然人都会想要找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所以有了这个 AI 浏览器之后，我相信它未来如果大家在使用上面已经开始习惯它，然后它又能够把它的使用界面，把它整个设计的呢，让使用者在使用上觉得很好用，那可能慢慢大家就会移到 AI 浏览器去使用，但是它还是很仰赖搜寻引擎啊。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这个网站主，你想要有好的曝光，你的网站的这个叫什么 SEO 还有结构，就是说资料结构安全性，我们之前前面有讲过的技术性的 SEO 就 technical SEO 都还是要做得很好，因为 AI 浏览器的最前面还是要去搜寻引擎抓资料，所以你的网站还是要在搜寻引擎里面被视为是这个比较优良的网站，那你的东西被搜寻出来拿去整理的几率，或是说它被排名在前面的这个机会还是会比较大嘛，所以还是不能够把这个网站做得太乱七八糟哦，等于说原本的 SEO 呢还是很重要，然后更重要的是，如果是这个 AI 浏览器，我们把它想做是一个人的话，你今天请一位对某一项事情很有经验的人，或者是说他很擅长于网络搜寻的人，你请他来帮你规划一个什么事件，例如说就是规划去富士山旅游好了，他一定也是要去搜寻资料，然后他看了资料之后，他会因为他对这个东西很理解，所以他会把不好的资料给删掉，对不对？很多不好的网站或者是垃圾网站给删掉，然后他会选择有用的资讯好的内容来整理，这个地方就更凸显了网站内容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内容不好，你在这个搜寻过滤出来的这个步骤你就很自然被过滤掉了，因为现在大家用这个 AI 来产出内容实在太多了，然后就有人问说，哎，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好的内容，我这个呢请 AI 帮我写一篇文章是不是好的内容呢？因为我可能自己写都没有 AI 写的好嘛，那我就叫 AI 帮我写呢，会不会是好内容呢？这个地方就很难回答说 AI 写的一定是好的或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所谓的好或不好在搜寻引擎的这个规则里面呢， Google 确实有提到，就是说他偏爱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哦，你可以上网查所谓的 EEAT，简单来讲呢，他还是希望你的创作出来的内容是有人味的，是有个人经验的，而不是好像工厂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不知道 AI 可不可以，我可直接跟他讲说，哎，请你帮我写一篇有人味的内容如何？大家可以试试看啦。那我自己试的结果，我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我啊，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哦，最近呢我在听这个 podcast， 最近其实有一点在东看东听西听 podcast， 我也想知道别人做的 podcast 都在讲什么，然后呢我就发现台湾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媒体都有做 podcast 嘛，而且他们的频道都不止一个，好几个频道，每一集呢内容都不长，可能九分钟十分钟，那顶多十五分钟，然后他出的频率也算是高哦，可能每天 一集或者两三天一集出来，我就很好奇点进去听，诶，结果我发现现在很多 podcast 是 AI 做的，诶，就是像之前我们有 跟大家示范过，就是 Notebook LM 呢可以做这个用 AI 做 podcast 嘛，那当时还是英文的对话，现在已经都可以有中文的，但是那个内容一听就是真的可以听出来它就是一个 AI 做的 podcast。 我前两天听了几个主题，一个是跟这个财经相关的，就是股票债券基金等等的在解说，然后另外一个是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就是三高啊，然后要吃什么啊，营养啊等等相关的。我真的点进去一听就知道100%是 AI 做的 podcast， 因为那个对话实在是那种对话感觉实在是太熟悉了，然后都是两个人，然后一个人讲完之后另外一个人就附和他，然后这个人又继续讲，那个人又附和他，里面有很多资讯是你如果仔细去听是重复的，然后是很规律的在对谈，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好像我们人在聊天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诶，但是听起来也是蛮顺的啦，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是 AI 做的 podcast。 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podcast 的就是推播啊，就是平台在推播有没有在过滤它这个 podcast 是不是 AI 做的，但是像 YouTube， 不过 YouTube 的这个推播的逻辑我到现在也是不懂，就是他好像希望你做出这个高品质的东西，但是他的推播呢又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后面这个神秘的力量真的不知道，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就是至少我是不太理解了。所以呢总而言之呢，这边如果要问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内容，不管在你产出的东西是文字是声音或者影片，理论上哦，理论上搜寻引擎希望你做出来的东西讲直接一点就是一个有人味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工厂或机器然后 AI 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有情感的东西在你的创作的产品上面。讲到这边呢，大家会很想要试用看看 AI 浏览器吗？还是说你已经用过了，也欢迎呢来分享一下你用 AI 浏览器的心得。那我在录制这篇 podcast 之前呢，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来解说 AI 浏览器大家会比较有感。那我就想到前几天啊，就是我们台湾的新闻前几天不是有这个中药大厂，就是新闻有爆出说这个中药的大厂呢有这个违规，然后它有16项药品就被这个下架嘛，等于说不准它销售而且要停止生产了。然后我就想说诶，好，我们来用这个新闻呢来用 AI 浏览器看看它是怎么样去解读它。那因为在想要了解这个新闻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就是说这个新闻上面哦有提到说这个中药大厂呢就是他讲了一些这个问题啦，然后就啪啦啪啦啪啦后面就说他是这个涉嫌制造伪药，伪就是这个叫什么假的那个字嘛，就是伪药，因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违规的，例如说他没有在 GMP 的药厂制造，然后他的数据怎么样，没有就是说疑似数据被查出说有造假等等的。我是这个按照新闻来讲哦，好，这个呢是这个我刚刚在网络查的哦，某一个新闻呢说他的报道是这样，他说中药大厂呢这个经报重大违规，那卫福部主动稽查发现他们不但在未获许可的非 GMP 区域制造产品，甚至批号记录造假，涉嫌多项重大违规，形同在做伪药， 立即下令全线停工，共有16项药品必须要回收，直到重新勘验合格才准复工。这个新闻里面有把这16项药品呢，就是回收的这个清单呢都列出来，那它都是卫署药制字几号。那这间中药大厂就是港香兰药厂。好，我们用 AI 浏览器来了解一下这则新闻哦，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原本用传统的浏览器在了解的时候呢，可以额外就是相较你用传统的浏览器在看这则新闻，你可以更容易知道什么样的资讯。那第一个就是哦，前几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这个是伪药吗？他们不就是没有在 GMP 的地方生产吗？但是这个是药啊，这个是真的药啊，只是它的这个流程啊环境不合格吗？为什么说它是伪药？这个问题哦，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就是伪药啊，因为我们的就是说我的认知是，我认为我们的药品就是要符合安全性跟有效性，当它不符合安全性跟有效性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成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不合格，那它就不是一个真的药，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伪药。但是对这个药品不理解的人，或者是甚至对法规不理解的人，会觉得说它是真的药，它只是环境不 OK 而已。好，那我们用 AI 浏览器来问这个问题哦，就是如果你用 AI 浏览器，然后你直接就是找到这则新闻，你就是在浏览器上面直接找到这则新闻，那在这个 Commit，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Perplexity 的 Commit， 它的右上角呢有一个 Assistant 的功能，你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右边有一个对话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对话框这边呢就问他，例如说你可以问他说，这样这个药厂的这个违法制药重大违规的问题是伪药吗？这样子算是伪药吗？然后看他会怎么来回复你哦。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查，就是我在操作的时候呢，我发现如果它真的就是要 UI UX 的设计是更贴近用户的，那就是我们的 click 要越少，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你要的答案哦。那好，那这里呢，比如说我输入伪药，我也可以不要输入，我直接就是选这个地方，我尝试把它拖过来，诶，可以哦，你按住滑鼠，你按这个新闻里面的字，然后按住滑鼠拖过来，然后直接送出去伪药。他就说什么叫伪药呢？这个是依照药事法的定义呢，伪药呢是指未经主管机关核准违规或造假制造的药品，若药品是在未通过 GMP药品优良制造规范厂区非法制造，或以不实记录数据试验原料来源造假的方式生产，都属伪药。然后他有讲说，诶，那如果伪药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明明知道你还去卖它的话，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罚则？他这个下面有列出说，诶，药事法里面主要违法的情况有提到几种，一个就是未经核准在非 GMP 区域制药，第二个批号及制程记录造假，第三个原始试验数据缺漏或未依规定执行，第四个产品流向及运销记录不全。那这些状况就被视为伪药。好，那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又有一个疑问啦，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药事法里面原本的文字吗？所以我就把药事法就是在输入，我希望它直接给我这个药事法的 法规。好，他又说依据药事法定义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呢，诶，看来到这个地方他开始有一些重复的，等于说用不同的方式然后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啦。那这则新闻哦，你也可以去就是 YouTube 看，因为 YouTube 有很多这个剪的一两分钟就针对这则新闻，他就讲到药事法第20条，你可以直接在 Comment 里面开启这个 YouTube， 然后一样在 右上角的 Assistant 呢，这个 AI 助理这边，然后他开启对话框之后，你就直接问他，他就列出药事法第20条的条文，然后他说本法所称伪药，系指药品经稽查或检验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啊，第一个就是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者，第二个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称与核准不符者，第三将他人产品抽换或掺杂者，第四涂改或更换有效期间之标示者。所以呢，用法律来看，哇，这个真的就是伪药了。所以这个不是只是环境不好，这个就是伪药啦。那这个就是法律上面一个名词嘛，这个名词定义伪药就是这样子定义的。所以这个是用 AI 浏览器来理解这个东西。诶，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上以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了解 YouTube 的影片或是针对网页的内容要来做进一步的讨论跟了解，我觉得这个在 AI 浏览器上面还蛮方便的。如果你没有用 AI 浏览器的话呢，你就是要分步骤去执行嘛。然后另外有一种 AI 浏览器更早，应该是可能大家有用过了，就是那个 Edge， 有 Microsoft 的 Edge 这个浏览器，它有一个 Copilot 的这个功能，它也可以说是 AI 浏览器，但是在使用上又跟这个 Comment 不太一样。然后我之前因为很少使用，结果昨天呢我就想说那我也来用用看，结果我要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出错了，就是他给我一个讯息说等于说他内部他自己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运作，我在操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执行。哇，我没想到一个 AI 浏览器可以讲30分钟，希望不会太无聊哦。那希望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使用 AI 上面的这些工具的心得。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你也有用 AI 浏览器的话呢，或者是你觉得 AI 浏览器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帮助你什么，都欢迎写信来分享哦。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聊。那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有一个愉快的假期，谢谢大家收听。